上，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七根烟花酒。那好，本周我们这个还是先从硬的消息开始啊。然后本周的话，其实本周还可以了，还可以了。本周最大的消息就是又有了新的消息啊！本周最大的消息就是又有了新的消息。首先是马上就要冻蛋了嘛，马上就要冻蛋了。最近伤病好像真的蛮多的样子，看着那个这几场来回都有人休养，除了浩姐这个自己摔断了手之外，这个会长好像是缺席蛮多场的，会长缺席蛮多场，然后会长也开始休养，然后这个五元竟然也开始休养啊，平常这个这么能活蹦乱跳的五元都感觉到累了，那估计也是算是轮休吧，就是在冬战之前，就是谁感觉有点不大能行了，或者说是需要休息一下的，就赶紧先休息一下，然后避免完冬战再发生什么很重大的这个伤病什么的。然后本周是马队接近了这个最后的告别 MV 啊，最后的告别 MV。说是 MV， 其实新拍的镜头也没有很多了，是去涩谷那边跑了一圈嘛，然后大部分都是一些之前的镜头，这个这么多年团队里面的点点滴滴这个样子的。我真的是说实话，我对这个东西真的是没什么好感了，我对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好感，就这种这个告别性质的这些的，那我们一直都是这种态度的嘛，就是对这种纪念性质的，我也就是什么很煽情的这种东西都没什么好感。然后估计是吧，又会在这个冬蛋最后的时候独舞一段，是不是？又是相同的环节，八九不离十。哎，但是我觉得正好就是还是从这个 Lisa 毕业演唱会以来给我们的还是很有信心的啊。就虽然说会有这种场合，但是还是这个大家应该还是会专注在舞台表演的质量上的。这也是这个看过那个 Lisa 毕业演唱会之后这几场下来给我们的一个感受，或者说团队传递出的一个信息。虽然说有这些感性的部分，但是整体的重心还是会放在舞台演出上的，所以这个也没办法，这个也没办法，毕竟偶像饭毕竟还是偶像饭嘛，对吧？然后毕竟还是他肯定还是更喜欢这种很煽情的东西，是吧？很有什么纪念意义吗？或者说是很有这种代表性的东西吗？这种的，但是对我来说就完全没有什么必要。走就走好了，对不对？毕业就毕业好了，对不对？对我来说就是我毕竟是我是这个很无情的人，对吧？所以对我来说根本没什么必要。然后但是就是确实是从 Lisa 演唱会，我们那期也是很高度的评价了 Lisa 的演唱会，然后包括之后的这个小葵的那时候的，然后之后的这个野外演出什么的，评价都是很高的。就是因为虽然他们也有这种很煽情的部分，然后很情怀的部分，但是整体是把重心放在演出上的。所以我觉得冬蛋毕竟这种场合也不会就是纯粹为了煽情就全煽情了，就是真的把演出搞好是对于队长和团体来说最大的一个纪念，最大的一个这种情怀的展示吧。那说到 Lisa 演唱会啊，这就也是公布了 Lisa 演唱会会出碟的消息啊，还是应该是29号还是28号来着，反正那天就是啊预告，然后下午会有重大消息，然后贴了一个图这样子的，大家猜一下。我是觉得差不多应该是新单的消息了吧，差不多是新单的消息了。然后结果啊，最后还是这个 Lisa 演唱会的消息， Lisa 演唱会这个 CD 化的消息啊。哎，这么一看，这个说不定真的是，哎，这样的话，说不定真的是东蛋最后的时候会，说不定不是这个公布新成员，而是公布一下新曲这个样子。就是你最后马队毕业仪式啊，怎么怎么样啊，怎么那是煽情了，弄完了，最后自己再 encore 一个，把这个。告别 MV 那个首歌，然后出来跳一段，对不对？然后大家流完泪了，但是，哎，最后，新曲公布，整个把这个气氛再拉回来。哎，我觉得最后东蛋应该会是这样，最后东蛋这披露一下舞单这个样子的。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东蛋应该不会有现场演出。毕竟有这种新曲披露，应该是不会有现场演出的。应该是不会开放这个线上观看的。那现在应该也是，我还特地去看了一下，应该是还没有开放线上嘛，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了。按照现在这个节奏来看，我觉得就是最后的时候，马队告完别，然后最后大家出来，最后让哥挑一下新曲这个样子。毕竟年底还要上很多音翻什么的，对吧？你总不能再去摩擦系数了，对不对？摩擦系数毕竟也都是8月份的事了，年底至少还得有首新歌，有可能不是在年底发售，有可能是明年发售，但是这个新曲差不多也是在年末的时候开始宣传嘛，正好这个音乐节目上一下。好，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说到 Lisa 的毕业演唱会的这个，哎，我们刚才是怎么从 Lisa 毕业演唱会的 CD 转移到这个新曲的这个方面啊？对对对，啊，它的发售，对对对。啊，就是这个确定了这个 Lisa 毕业演唱会 CD 的发售。说实话，这场我们演唱会是很不错的。我们之前节目也是很高度的评价了他嘛，很高度评价他。但是这个碟买不买呢？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不会买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明了的原因。就是我没钱了，这是很现实，这是很现实。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肯定会去买。但是，我实在是目前来说没有这个余力。好，因为11月我还要买这个宝可梦，我还要买宝可梦。然后在明年的时候，对吧？明年年初是那个什么，这个塞尔达嘛，新的塞尔达，然后还有这个 Silent Hall 什么的之类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在 CD 这方面的话啊，对于鹰来说，我这部分的预算可能就只有5单而已了。然后你这边突然又出来一个 Lisa 演唱会的这个 CD 化，我是现在是确实没有余力啊。对，宝可梦很贵，宝可梦。现在这个汇率涨了之后，应该差不多要400块了吧，对吧？一张也要400块了。虽然说买两张对于我来说也是，是也是有点很冲击，我可能也只能买得起一张。但估计 Lisa 演唱会也差不多这种价钱了，360-400左右。所以是确实是没有钱啊。但是他具体的发售日期还是没有定吧。最发售日期还是没有定吧，不过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预想来看，接下来要买的游戏，然后还有书什么东西的，就是所以这方面的开销，我的预算可能就只有这个，对于鹰来说就只有5单了，就只能撑得起一 set 的5单这个样子，期间再有任何其他的这种突然公布，我都可能完全承受不了。当然也不排除就是等到过年的时候啊，手头宽裕一点之后，可能去补买一张这个 Lisa 的毕业演唱会，因为这个演唱会确实很不错的啊，所以感兴趣的这张确实是可以买一下，因为他的演出质量确实是很棒，是很值得看，很值得买的。当然我由于现实的原因现在买不了，因为实在是没有钱啊，实在是没有余力啊，这个有限的预算基本上都已经这个铺陈开来了啊，没有余力再应付这种突然宣布的产品了啊。 啊，当然就是，可是这个演唱会确实是很不错，李娜毕业演唱会我们评价确实很高，这张是确实是很值得买的啊。当然都附赠什么 Lisa 的什么幕后故事啦什么的，这个粉丝看看就可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这场演唱会本身它的质量很高，所以你去买它是不亏的啊，是不亏的。这样，好啊，这是音乐相关的消息。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固定这样一个环节，就是这个轻松卖 ED 每周一瓶，我觉得也可以，我觉得可以啊。从今天开，本周开始，这个千色麦ED每周一瓶。那、啊、这周是哎，突然解禁了这个极限荷尔蒙的这首《任督两仪》，原名我不念了，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只念我能认得出的汉字这个样子，《任督两仪》啊。然后之前这首歌是说是一首插入歌嘛，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这个插入歌它是什么形式，当时我想的可能是就是。上半段一集的上半段和下半段中间有广告的时候，那个环节他拿出来用一下，结果最后是拿出来当做 ED， 所以这个怎么安排的具体也不清楚啊。然后这一首就是很纯正的 metal 了，毕竟印度俩这个极限荷尔蒙他们本身就是金属乐队。极限荷尔蒙本身就是金属乐队嘛，你这就把这首跟邦迪的一比就能看出来啊、哦。邦迪是就是以一个流行音乐的歌手去把金属音乐的元素拿来用，然后写出来的他心目中的一首金属乐这个样子。但任督两仪就是一个金属乐队。把流行音乐的元素拿来用，然后写出来的偏向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金属乐，所以这个差别是很有意思的。但邦迪他不是，但这个极限荷尔蒙他也是，极限荷尔蒙很早期的时候他们的歌很不明确，早期他们是走纯金属路线嘛，然后当时你去听他们最早的歌曲，就会发现他们风格什么的。很不明确，反正就是自己唱的很开啊，整体就是感觉哦进录音室了，然后整个的创作什么什么的都是走在一个很嗨的线上，然后慢慢的他们稳定下来之后开始把一些流行的元素给整合到他的音乐当中，然后最后他们也慢慢变火啊，然后唱主题曲什么的。所以其实极限荷尔蒙它算是一支出圈的乐队吧，这么说可能比较好理解，就是他的音乐已经不是纯的这种金属的音乐，他是一支金属乐队，然后是慢慢的最后把流行的元素融合进来之后，变成一个更偏向流行的这种金属乐队。可以去听一下他的歌，确实还是蛮不错，他们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你可以。对于一个普通的乐迷来说，你可以接受他的歌，你可以接受他的歌，因为他有这个金属部分，但是金属部分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什么的，之后他会有这个流行音乐部分。任督两仪就是这样一个部分，这样一首，他虽然只有一分半，但他很明确，他前面金属的部分你可能听了会很不舒服，但是最后他女声出来的时候，流行的部分一出来之后，整个的给你软化下去。整个的感觉给你调和出来，哎，就会感觉就会更好一些。当然，如果你真的是对于这个，我觉得对于这种动画迷来说，大家应该都不光是动画迷了，就是普通的人来说，你肯定根本就没有听过金属乐的，对吧？你自己想一下，就是啊，如果你不是一个这种金属乐迷的话，你可以仔细回想一下这个。任督两仪是不是算是你第一次接触这种金属音乐，对不对？你有可能平常会看一些视频什么的，然后有了解到啊，金属乐它的这个形象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它这个乐队的形象是怎么样这些东西，但是你可能平常逛街或者跟朋友聊天，有可能你 有可能是哦，听到什么街上有放 rap， 或者你朋友会听什么普通一点的摇滚啦怎么的，但你会很少很少会在这些场合接触到金属乐，就是大街上不会随便乱放，然后其他人，你随时其他人耳机录音的时候，你会很少很少会听到有人会听，对不对？所以热度两亿有可能是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音乐类型，所以你会觉得啊、哦，一开始的部分最后很新奇，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最后的变化什么的，会让你觉得很不错。不过就是严格的以金属乐来说的话，它还是就是有这种软化的部分，就是让你感觉很不错的。你像我们现在背景放的就是比较纯粹一点的金属乐，之前放的这张专辑是谁的？Picolaya 的，是 Picolaya 的，很小的一支乐队啊，很小的一支乐队。Machine Head 这张专辑，就是这种纯的这种金属乐，它是不会存在那种比较软化的部分，比较流行的部分。如果是热度两亿，它真的是单纯的以这个它的这个前半部分整个的延伸下去的话，肯定也是很棒的歌曲。但是你普通音乐这种乐迷也好，尤其是动画迷也好，平常也基本上听的就是 OPED 那种嘻嘻哈哈的那种歌的，这是完全接受不了的，完全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也是怎么说呢，蛮有意思一点吧，就是无论是这部动画也好，它的音乐也好，在改变着一些这种这个动画迷他们的一些习惯吧，就是你可能不接受一个主要角色然后怎么样突然就死了，这样突然就消失了，这样子你可能不能接受。你动画毕竟普通的这种动画迷对于这种 OP 也好 ED 也好啊、哦、就是燃啦，对吧，就是高燃这种的，就是爽的，就是然后就是 ED 就是什么女人唱歌这种感觉的，就是这部作品会让整个的打破这些行业的规则吧，打破这些应该算是这种商业的密码吧，这种的。所以它可以算是，就是现在最近有这种漫画新浪潮这个概念嘛，这个确实是很新浪潮，很作家的这种作家创作的这种感觉在里面。就有时候看这个就是网上什么那些推送的什么陈小曼推送的什么爽漫什么的，真的是啊、哦、就完全的就是纯粹的标题这种样子。陈小曼他无论是哪个方面，他的那个外表是只是那个外表而已，他内心就像我们之前点评一样，他是一个很温柔很温暖的一部作品啊。好，这是我们每周的音乐点评环节。这首任度良意啊，虽然说很短，但是短的也是恰到好处，对吧，就是把这种金属本身的一个魅力展现出来。并且我觉得任度良意这首也算是这个极限荷尔蒙这几年所创作的东西最贴近金属的艺术了，对吧，这几年他们自己也是流行了不少，是越来越流行这个样子。哎，任度良意反而也可能是因为接触到Chainsaw Man的这个契机，然后把它整个的又回归到了本质一些。这首任度良意比他能看出，就是跟他最早的这个出道作品相比，哎，他的对于金属的这种掌控，对于理解和理解，哦，跟出道相比，确实是这么多年确实是有进步的，确实是有改变的，确实是更有理解的这个部分。然后最后哎加一个流行的软化，也确实是恰到好处，转的也是恰到好处，整体的这个这首歌的感官就很舒服。并且可惜就是短了一点啊，可惜就是短了一点。 不过如果太长的话，它整个的这种冲击力可能会下滑很多，你如果变成两段副歌的话，确实会也会下滑很多啊。所以有利有弊，这首歌就是很不错的一首歌曲啊。然后我们也看一下这个今天啊晚上是谁的异地会接信。好啊，这是每周的节奏慢异地点评时间啊。然后接下来是原定的共赏卡门莱德 Black Song 的这个计划，最后我们这个计划不能成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提前看了啊，就是毕竟这个诱惑还是太大了，诱惑还是太大了，所以我就提前看一下。但是咕噜一扎阿森纳就没那么大诱惑了。咕噜一扎阿森纳啊，我记得是它整个上线两周之后我们才开始做这个系列的，对吧？中间我是完全没看的，中间我甚至都有点忘了有这个回事了。然后最后想起来，哦，这个阿森纳这个纪录片解禁了，那这个放开放了，具体哪天上映了我都不知道。Black Song 这个毕竟我们也一直都是很喜欢特摄，所以就实在是忍不住然后先看了。然后看了之后呢，觉得质量达不到预期啊，这是很重点的，质量达不到预期，所以就没有做这个共赏的必要，因为它质量达不到预期。所以我们可以先就是简单的点评一下，也不能算简单的点评，就是点评一下啊。我是只看了两集了，目前只看了两集，它一共有10集，目前只看了两集，然后就先把这个前两集看完的一个观后感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虽然说这个节目前介绍里边有提到什么特摄什么东西，但那个介绍确实挺烂的，我们节目介绍确实挺烂的，当时是20多期之后瞎写的一个。那我们节目确实是很少提到特摄，对吧？很少提到什么特摄的，讲一些相关的东西什么的。因为我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呢，我对于特摄的一个看法还是去讲一些东西还是会从一个很单纯的角度去看，很单纯的角度去看。所以你想从我这儿听到什么历史类的，或者说是什么小撇步啦，或者说是什么冷知识啦，这种东西应该是听不到，应该是听不到。我就只是单纯的从一个作品的角度去看，然后其他任何方面都没有，都不会涉及，任何方面都不会涉及。而我有这个对这方面了解很多的朋友了。然后这个他也会经常听这个节目啊，就是文老师啊，文老师也是固定的听我们节目。所以如果文老师现在在听的话啊，如果你对这个 Black Song 有其他的什么的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可以在我们节目下面留言这个样子。说实话这一点确实是很有意思的，正好我们也在聊这个 Black Song 之前可以先聊一下这个。就是我个人对特摄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着很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正这个契机就是我和这个文老师之前一起录过一期这个特摄的节目嘛，那是应该是2015年左右了吧。然后文老师一直不是很喜欢那个节目，不是很喜欢那期，他觉得聊得不好。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一直都是蛮喜欢那期的，因为很开心，那期聊的其实很开心的。但是文老师可能觉得内容方面什么聊的不好，其实我是很能理解的。就像是我们在聊鹰的时候，比如说要聊一张专辑也好，一首单曲也好，一般都会做一个很充分的这样一个准备。就像我们当时做榴弹的时候，哎，榴弹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当时我现在都还留着那个底稿，那底稿大约有2000字左右，整个一个准备。然后中间有录的不好的地方，我都会卡掉，直接重来，完全重来。包括这个体育部分也是，我都会在脑海中构想非常非常多遍，然后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会看到这个我在点评阿森纳的那个孤注一掷时候，有些时候会重复很多，就是因为一个你那种现看现讲的讲评，有时候我的逻辑还不能完全的给构架出来，有时候就要边讲边做一个补充，就是会这样了。就是对于一个自己就是去研究也好，去了解也好，去关注吧，可以这么说，这样一个东西可能会对它的完美不完美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然后就是要讲成什么样子有一个自己很明确的界限。我觉得文老师对特摄那一期应该也是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那次我们聊特摄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有看到别人眼中的特摄是什么样子的，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无论是音乐也好，这个我会去看那个一首歌下面评论嘛，从最早什么千千静听的时候，然后就什么什么什么酷狗音乐啦，网易云啦，在之后再看其他的，会看到下面评论。然后我听 metal 的时候也会去找音乐杂志，或者说是什么上这个音乐网站去看一些乐评家的点评。然后电影也是，电影我们用豆瓣的时候我都能看到短评，然后还有长评什么的。所以这些我在看的时候，或者多或少都会了解他人眼中的一个音乐是什么样，他人眼中的一个电影是什么样子。但是对于特摄这个东西，我是从来就是在和文老师录那次节目之前，我就从来都没有了解过别人眼里的特摄是什么样子的。我对特摄就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看，从小看到大一直都在看，但是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远古婴儿他是指导了什么。但是他最后跟吴老师聊的时候发现啊，他导演的那些东西我都看过，但是我不知道那是远古婴儿导演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关心那些东西，或者说是谁谁谁演过什么，我可能很面熟，可能知道多少他的名字，但是我完全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因为我这么多年来就是对于这个东西看的就是纯粹他的一部作品而已。然后对于比如说是什么技法啦，或者说是什么影响啦什么的，我是完全没有在关心。那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对我来说是挺好的，因为特摄毕竟是一个童年的幻想，真的是童年的幻想，不能是就不要叫幻想，就是空想，真的是空想。从小学时候大家就是在一起玩，就是模仿奥特曼什么的，然后到初中高中可能看的人没那么多，然后自己看那就自己看，然后也没有手机，也不会上网什么的，基本上就是找了资源自己看而已。然后其实是一个很纯真的心态再去看它，很纯真的一种感觉再看它。所以我觉得特摄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子就已经足够了。我也不想去了解什么伟大的导演什么东西的，或者说是什么技法什么的，对，就是单纯的以作品来去看它，就已经是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你甚至可以说是现在不是有什么养育自己内心的小孩吗？所以对我来说特摄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可能会把这种钻研的精力放在音乐上，放在体育上，是吧，放在恐怖电影上，或者是其他一些方面，但是特摄的话就让他当一个心里的小孩，这样子单纯的以作品去看，去感受一下快乐就很好。那所以我们对 Black Sun 也是，他这个导演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完全不知道，真的，他主演是谁我也完全不认识，平常我自己就不怎么记人名。Black Sun 他在，我只知道是之前的话是只知道是哦，有这么一个计划，然后知道他10月28号会上映，然后他具体几集以什么形式谁主演具体什么内容我是完全都不知道的。我是10月28号那天才就是左右的时候才差不多知道，哦，是一共10集，然后是全集放出这个样子。 哎，我之前是完全不知道，包括其中是谁演的，我完全不知道。对于整个剧的一个概念，我就是知道它是借了这个 Black 的主题，然后是一个怪人群像剧这个概念，我就只知道这些而已。然后我们来就是看了这个作品。然后对于这部作品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的一点就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它好看与不好看不能拿来跟 Black 比，对吧？就是还是要很独立的去看它，就是你不能因为它借助 Black 主题，但是它没有拍成 Black 那个样子它就不好看，对不对？就是你《惊声尖叫二》没拍成《惊声尖叫一》，你觉得不好看，那有点太过了，对不对？你这个《月光凶皇一》二不好看，二不好看，因为它没有拍成一，这是有点不大好了，对不对？还是要更独立一些。它好看与不好看跟 Black 没什么关系，更重要是它自己本身。结果就是这部。Black 上是没有一个达到一个很高的预期，怎么说呢？就是他格局设的很大了，他格局设的很大，他想做一个这种大时代背景的这种种族对抗也好，这种感觉的这种时代剧，但是他整体铺陈就很烂，整个背景他做的就很烂，就是 Black。就我们就还是正好可以拿来跟 Black 对比一下。 Black 其实是一部很典型的这种特摄研究所的产品。 Black 我觉得现在拿出来普通的观众如果没有接触过这种 Kamenrider 的话，单独去看 Black 应该会觉得蛮无聊的，应该就会觉得蛮无聊的。这个就是 Black， 它其实整体的这个框架很粗的。它上来第一集就是南光太郎被抓走了，啊，星夜被抓走了，然后被改造了，然后南光太郎直接逃了出来，然后上来就打倒了戈尔格姆怪人，然后从此然后两边对抗就开始了。它整体的这个框架是给你点的非常非常粗的，背景就是啊，戈尔格姆要找创世王嘛，然后就是抓了两个人，对吧？戈尔格姆他的这个势力。怪人的势力渗透到了这个人类社会的各个部分，然后抓了两个人，然后就是这个把他们改造成怪人，然后就是成为下一任的创世王这个样子的。他整体都很粗的，他整个的拍的也都是很粗的。上来就是南光太郎逃亡，然后就是简单交代了一下怎么被抓走的，然后改造，然后就是他。但是你发现他的感官虽然很粗，但是。你所需要了解的到的信息你都已经了解到了，虽然说它很粗，但是你都已经了解到了，对吧？但是对于 Black Sun 来说就不同哦，你一开始就是一个什么怪人争取自己权利，然后跟这个反怪人的游行然后汇合在一起，然后一个碰撞，然后警察开枪打怪人，然后这个啊，高中生去这个14岁，差不多高中生吧，就是差不多吧，高中生吧，14岁，然后去联合国演讲，然后宣传这个怪人与人类的平等，怎么怎么样？你看起来他铺的很细，然后想要做一个这种很大时代的东西，但是反而比 Black 那种铺陈还要更粗糙，因为你完全其实你。交代了，看起来交代了很多事情，但你整个的这个背景其实是非常非常粗糙，你完全没有细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像 Black 这种作品，它跟这个 Lida 跟奥特曼不一样， Lida 跟奥特曼不一样。那奥特曼我可以说，就是不管是初代也好，赛文也好，或者是杰克也好，啊，鬼曼也好，这样子的。60年代的作品放到现在给小朋友看也好，给大人看也好，大家还是会很喜欢，因为它就是单元剧，并且它是很现实的一个单元剧。 就是条理很清晰的一个单元剧，就是外星人来或者是怪兽出现，然后地球，然后地球人怎么去应对一个危机，它的整个是一个很连续的，并且是这种人们很能接受的，毕竟是吧，这个外星人来呢，这种是算是突发事件，怪兽出现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这种突发事件它每一集或者每两集就是一个单独连续的，它没有一个这种很大的一个剧情在，就是具体说奥特曼它有一个怎么大的主线，它是没有一个怎么样主线的，它的主线就是地球防卫队迎击怪兽迎击怪人这个迎击怪兽迎击宇宙人这个样子，然后每集是一个小的单元剧。但是 Ladder 的话它是有一个主线的，无论是从一号二号修卡，一号二号跟修卡开始啊，还是这个 V3 铁丝龙，然后等等之后这些，它的主线就是有一个这个威胁地球和人类安全的这样一个组织，一个邪恶组织，然后这个在这个改造人的时候发生了事故，然后就是自己的这个原本会拿来作为最强兵器的这个改造人逃走了，然后与自己为敌，然后这个这名改造人就是卡梅莱德，就是要肩负起这个对抗邪恶组织保护人类的这样一个大业，所以他是有一个主线，他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的，就是这名假面骑士在昭和的时候，昭和作品里面的时候，他的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个邪恶组织，但是奥特曼是没有这个目标的，奥特曼他的目标是保护人类与地球的安全，但是具体这个具体的危险目标是没有的，所以你有可能最后来了一个很厉害的杰顿，对吧，或者是这个造出来双头的庞顿这个样子，或者杰顿二世又来了啊，这个样子他会很厉害，但是他是没有一个具体目标和具体对抗的目标的，这个守卫的任务是漫长且无期的，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操作就自由度就更高一些，但是 Ladder 他是有主要的目标的，对吧，并且他的主要目标往往还描述的非常厉害，就是拥有这种超人类的科技力，结果想出来的这种征服人类的点子就是把这个抢小孩的球啦，或者说是这个让这个吹的音乐发出迷幻的音乐啦，或者说是什么，就是 Black 里边有一集我印象很深，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个开发了这种透视人，就是这个人他有透视这个这个改造人他有透视这种电脑文件的这种能力，然后呢他们就去让他去一家公司啊，高科技的这种公司，然后把他们的产品扫描之后全部暴露出来，然后另一个再去另一家公司扫描之后全部暴露出来，就把他们商业机密暴露出来，设计图暴露出来，然后大家就乱了啊，这样就是掌控了日本经济，这个样子就很扯淡，就一听就是你都能开发出这种科技，你就可以透视了，你去搞这两家公司干什么，你派他去什么什么政府，然后扫描一下取得什么武器密码什么的，直接不就世界和平了吗，不就这样了吗，最近就是啊，就是你仔细想一下他的这个计划是很无脑的，然后他拍的时候也是，然后扫描出来了，然后这个公司所有的工程师就啊，我们这个二十多年辛苦的这个成果都暴露了，我们完蛋了，然后就这样，就是你仔细再去看的时候，就是过了当年的那种激动之后再去看的时候，其实有点蛮幼稚的，其实是有点蛮幼稚的，然后就是你必须要面对的就是来了他有五十多集，然后他每集都要去跟这个邪恶组织做对抗，然后你这个邪恶组织一开始会描述的是多么多么邪恶，有多么多么高的科技力，最后就被 Ladder 一个人打得满地找牙，然后被这个 少年假面骑士队骑着自行车追得满街跑，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最后躺平修卡组织的并不是一号二号，而是一辆辆少年假面骑士队的自行车躺出来的，就是这样。你再去看会发现它其实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了，确实是那个时代产物。我会很喜欢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看这个长大的，我虽然说是并不是昭和那个时候出生的人，对吧，但是我在当年看 Black 的时候会觉得很合理，对不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第一集其实很粗糙很粗糙，但是他关键的信息都给到你了啊，邪恶组织格尔格姆，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他这个制造银月和黑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这个黑日和银月他的一个这个背景是什么，南瓜太郎他们的背景是什么，然后他的一个对抗，然后他的一个能力等等，他所有的信息都给你交代非常清楚。他虽然是一个很粗糙的叙述手法，是吧，比如说什么一个小朋友被抓走了，他这个大喊一声啊，其实救救我，然后南瓜太郎就骑着车从东京一路开到了长崎，这个样子，就是就这种感觉的，就跟京剧一样，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康，哎，到城下了，就这种感觉。然后他那个也完全这种感觉。他虽然说是很粗糙这样，然后把这个格尔格姆很傻的这种感觉，这些东西毕竟是我们后来再去看的时候，哦，你长大了就脱离了那份激动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当你真的是在那个年纪去看的时候，你完全觉得不到啊。虽然说我们长大再去看的时候觉得他很荒谬也好，很幼稚也好，确实是如此，但是你再仔细想一下，他其实很严谨，他只是表现形式会比较夸张一些，但是他所有要给到你的信息他都给到了，所有的信息他都给到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格尔格姆他的背景，然后他主要的敌人，对吧，然后创世王什么的他的一个背景，然后整个所有的信息他都给你了，对不对，然后整个的他的一个框架都打好了，然后他每集的单元剧，然后音乐大约是多少集出场的，音乐大约在30集之后才出场，哎，对吧，音乐在30集之后的一个主要人物，他在30多集之后才出场，将近40集快结尾的时候才出场。你拿到放在现在的剧，你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对不对？现在剧是不会去怎么拍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小朋友他也已经不会去，小朋友现在看的也肯定是比我们当年多多了，对吧？你这种这个变身然后打怪人这种单纯的这种感觉，你已经骗不了小朋友了，对不对？特摄研究所已经进化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昭和其实他的一种感觉啊，就包括这个 Black 里边还有更经典嘛，他有剑圣，20多集的时候出来剑圣，他整个剑圣的形象其实完全就是想要再塑造一个阿波罗盖斯特，但是说我还是更喜欢阿波罗盖斯特一些啊。所以这个就是昭和其实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他的时代特色，那个时候的小朋友很喜欢的东西，但是放在我们现在来看，他也有很大的优点，就是他虽然说表现形式很夸张，一些东西他描述的很夸张，但是他基本的一些理念在，他该给你的信息他都给了，他虽然很粗，但是该有东西他都有。但是 Black Sun 这个他最失败一点，他就是想做一个很框架很大的东西，哦，你这个格尔格姆他作为一个政党它是怎么运作，它的概念是啊，格尔格姆作为一个政党，然后在70年代的时候支持这种怪人权益的发展，然后后来这个现在的首相这个抓着个这个创世王，然后就像贩卖毒品一样，然后还迫害这个黑人团体，迫害 LGBT 团体，这个样子的，就是你框架拉得很大，但是你所有这些要素，何玄奎，然后高中生，然后这个联合国演讲，然后枪击怪人，你把这些元素堆叠的太刻意了，你框架很大，但是你细节完全没有做下去，你整个的一个这些元素的堆叠让你的背景显得非常非常空，非常非常空，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做得很烂的一点，然后让整体的感官也很差。其实这个我觉得最最最主要一点就是，既然你的背景是设计为一个怪人的群像剧，然后怪人争取自己权益你作为一个核心，那你剧中的这些怪人为什么要变成人类的样子，对不对？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你可能因为预算的原因，你这个没办法给那么多人化妆，你可能因为这个演员你要让他露脸嘛，你像你这个黑日就是十级全顶，黑日和影月十级全顶，这蝗虫头找谁一来演不行，是不是？你又请了演员，然后要用他们的知名度来吸引观众，你又必须要让他们又露脸，所以你这就做不到。但是你这让整部剧的这个感官大打折扣，对不对？包括你在拍这个70年代的部分，我们现在只看两集哦，我们只看两集，我们就先说好这个事情，我们只看了两集，所以我现在剧情也只能到两集这个部分这里。你在拍70年代，就是这个怪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啊，怪人运动，所有的怪人还是以人类的面貌出现，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失败一点，这就是你想做一个很大的背景，好，做一个很深刻的东西，各种什么尖锐的问题你都放进去，但是这些东西不是你简单的堆叠上去你就有效果的，你的细节一定要抠好，对吧？你想这个柯山奎啊，他高中生去联合国演讲，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然后这个又引起了什么这个怪人集团的嫉妒，然后去追杀他，这些东西都很夸张，这就是让人看了觉得好假，就是好无聊这种感觉。但是南光太郎骑着车无论从东京什么地方听到有小孩的呼救声立马就到，这个就远比你柯山奎这个我们刚讲这个部分要真实的多的多的多，感官要好的多的多的多，同样是很夸张的东西，这两个就是很巨大的差别。所以这是本来上非常非常值得反思的一点，你只是简单的去堆叠这些东西，但是你夸张的这个效果夸张不到点上，你细节没有抠好，你整个的背景你只是简单的把它从字面意义上扩大，但是你扩大的你在做大的同时你必须要把这些细节给抠好，就像 Black 也好，就像昭和时候的骑士也好，他也很夸张，他整个设定吹的也很牛，但是他细节都给你给到了，所以你不会觉得有太多的不违和感。但 Black Sun 就是这方面夸的很大哦，你各种的要素都给他堆上，但是细节没做好，整个就很空就很假。然后最严重的细节就是你的怪人，你既然是怪人的群像剧，你里面的人全是人，你的怪人全顶着人脸，你整个观感就我们没法看，完全没有这个感觉。然后我最值得口出笔伐的就是他们70年代的在屋里边印这个反抗标语的这一段，然后调侃70年代什么裸体艺术，哦，你这是艺术还是什么色情什么的，那一段非常讨人厌，非常非常讨人厌。就是完全你可能想拍一个有70年代感觉的东西，但是你拍出来完全就是一个外行人看70年代的这种感觉。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你的那个没有配乐，你那段如果加上一个70年代的配乐，整个的感官会好很多，但是你连配乐都没有，最基本的这点都没做到，所以真的是这些方面拉胯拉得太大了。所以即使是你在第一集最后这个黑日把蜘蛛怪人肠子扯出来把头扯掉，也都拉不回分来了，也都拉不回分来了。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如果你单纯的就是从一个很 B 级的角度，你就是啊，我也不要什么怪人群像剧，我就是小成本制作，然后很 B 级的去做这个片子，就重点放在这个把蜘蛛怪人的头扯下来，肠子扯下来这个部分，其他部分我就是宣传的不要那么多， 那其实还可以了，它作为一个 B 级制作还可以了，对不对？但是你非要搞得那么大阵仗，然后结果最后阵仗是搞上去了，但是徒有其表，掰开离开里边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啊，只有是心肝肠肺，然后就是简单的摞在一块而已，那这个就不行，对吧？所以我们看两集之后，对他的评价就是食之无味，其实可惜了。食之无味的部分就是你的这个空间摆得这么大，然后格局摆得这么大，哦，怪人争取这种权利是吧？种族隔阂这种东西摆这么大，但是你所有的要素简单，只是简单的把它堆叠上去，反而没有显得多深刻，细节完全没有扣好，完全整个的下来，你的感官变得很差，就是让人觉得你就是很刻意在把这些东西堆上去而已。那弃之可惜呢，就是还是每集想看，就是把这种怪人肠子扯出来的镜头，还是想看这个而已。所以一句话的点评就是，你最大的失败就是，你既然是怪人群像剧，怪人争取自己的权利，那你怪人为什么要变成人类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是很致命的，非常非常致命的，就是这一点是可以整个概括这部剧比较失败的一个地方。好，那这是我们对于这个 Black Sun 目前的一个看法啊。然后这周我应该就能看完剩下的八集，然后最后我们再整体再来看一下。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也是蛮累的，蛮累的。那我们这个下期节目再见啊，下期节目再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啊，拜拜。 好啊，最后还可以跟大家推荐一部影片，叫做也是一部60年代吧，70年代左右的片子，叫做《白狗》，可以看一下，然后就是跟这个 Black Sun 做一下对比，就知道 Black Sun 他具体的一些问题，会更有感触，更有感触。做一下对比，就会发现这个 Black Sun 他这个具体到底是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那这部片子叫《白狗》，然后还可以去读一下这个法国的一本民族学的名著，叫做《黑皮肤白面具》，那也是很经典的一部这个学术的作品啊。这是根据 Black Sun 我们引申出来的两个推荐啊，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啊。好，那本期节目这次就真的到这里了啊，我们拜拜。